中共国家卫生计生委网站在8月8号公布了165家开展人体器官移植专案医院的名单，他们遍布中国各省直辖市。名单显示呢，各军区军方医院大量的涉及器官移植业务。海外民会网早在2009年就指出，中共军队的总后勤部是活摘器官的核心机构，通过系统性的杀害法轮功学员并贩卖器官牟利。而有越来越多媒体的报道呢，也提供了相关的证据。我们来看看下面的报道。
在这个名单当中，仅北京地区参与器官移植业务的军队医院就包括解放军总医院、解放军第302医院、解放军第307医院、解放军第309医院、海军总医院、空军总医院、第二炮兵总医院、北京军区总医院和武警总医院。早在2009年11月11号，民会网就披露，解放军总后勤部是活摘器官的核心机构。1999年7月，中共把法轮功定为头号敌人后，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这种一本万利的买卖，成了一条被时任军委主席江泽民默许而鼓励的军队生财之路。民会网报道说，总后勤部则利用军队系统和国家资源，将到北京上访而不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和各地被非法拘捕的法轮功学员验血编号输入电脑系统，利用各地军事设施和战备工程作为集中营，统一关押，统一管理，成为国家级的活体器官库。在进行器官移植的过程中，如果器官移植失败，被移植器官人员的资料和尸体必须在72小时内全部销毁。总后勤部通过各级管道将供体调配到军方医院和部分地方医院，向医院提供一个供体之后直接收取现金。军方高层通过总后勤部直接牟利，器官的利润不入军队预算，而其活摘器官的层层系统却是靠军费维持，因此来自活摘器官的金钱是没有成本的纯利润。吉林居民彭振和向新唐人透露，他的一位朋友就曾经亲身经历过在医院被偷偷的做人体实验。
如果说现在给他们推上公审台的话，我第一个会站出来作为一个证人来直接指证他，你杀人敛财为目的的，在医院故意杀人，拿人做活体实验，而且是在医院，正规的医院，没有营业执照的医生对人进行活体实验，然后篡改了一些病例，你说拿人做活体实验，这会是什么性质？
今年7月12号，全世界最老报纸之一《奥地利维也纳日报》以活摘关押人员的器官交易迅速增长为题，报道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报道披露，虽然官方承认使用死刑犯器官做移植，但是实际上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当作首选，因为法轮功学员生活习惯健康，并且被中共迫害。
是作为一个在大陆生活的一个人，如果这是真的，我胆战心惊，因为如果别人的生命就这样被随意的谋杀，那我同样感同身受，我就感到不安全。说我不希望这些是真的，如果是真的，我希望政府或者是民众大家一起来参与，来彻查这些事情。
维也纳日报的文章还提出强有力的活摘器官证据，报道说病人可以挑选哪天什么时间做手术，如果中国医生是用死刑犯的器官，这样操作是不可能的。另外，统计资料也让人产生怀疑，死刑犯的数量应该是摘取器官数量的10倍，而中国有几年死刑犯只有2到3千，但器官却移植了12000例。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估计，在过去几年里，有65000位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摘取，遇害者死得很惨。国际人权组织主席卡特琳娜·格里伯在研讨会上说，人就像杀鸡一样的被开膛破肚，然后器官被拿走了。
就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证实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牟利，国际社会纷纷谴责之际，中共的国家卫生计生委在8月15号声称，未来2年之内呢，中国公民的死后的器官捐赠将完全可以取代死囚器官。不过大陆民众表示不相信中共当局会放弃将死囚犯作为器官移植的来源，而且对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很多大陆民众是非常的愤怒，他们痛声斥责。
中共国家计生委人体器官移植临床技术应用管理委员会主任黄杰夫14号声称，大陆现在推动的公民心脏死亡后器官捐赠以每月100例的速度增加，目前公民器官捐赠总数已经达到1010例。黄杰夫承认 95% 到 99% 的移植器官来自于死囚，但是他说会取得死囚本人以及家人的同意。他还声称，中国公民身后器官捐献不用两年就可以完全取代器官移植对死囚器官的依赖。许多民众不相信官方的说法，怀疑当局会继续使用死囚器官。
我是不相信的，因为他这方面一贯的说谎嘛。而且你别说死囚了，你就是正常人，他你的权利也是经常被侵害。因为中国人的观念，他不愿意这样做，他都是希望留一个全尸。啊，现在火化都很多人都不愿意接受，何况把器官给别人捐献出来，
不大可能。现在这个捐献的还很少很少。像我们曾经有一个得白血病的，他就找不着配套这个骨髓移植，不过是器官的。我不打算。共产党统治中国，完全就是一个骗子，就是忽悠老百姓。
近年来，海外媒体和人权组织持续披露，2003到2006年之间，中国移植数量呈爆炸性上升。有很多证据表明，这些器官来自于活体摘取法轮功信仰者的器官。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发布的大卫调查报告中，公开了与广西民族医院医生卢国平对话的电话录音。在电话录音中，卢国平多次亲口承认移植的供体来自于法轮功学员。
那你的这个同学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们做的这些都是这种法轮功的，是不是啊？
啊，这有些是法轮，有些是家属捐献的。
哦，那现在就是说，我想找这种给我的孩子找这种法轮功的，你估计他能帮我找到吗？
那肯定能够找得到。
法轮功供体是男的还是女的呢？
男女都有，他会根据你的配型来选的呢。
他年龄多大呢？
一般都在30岁左右了。
像你们都要到监狱去自己去挑选是吧？
肯定挑选。
太令人气愤了，不是正常的社会、正常的人性能做出来的。而且除了法轮功，在医院里面现在也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就普通的病人去看病，然后出来突然发现器官少了，现在已经爆出来这样的了。
一位化名安妮的女士曾向大卫·乔高作证中共的活摘罪行。她说自己的前夫是一名神经外科医生，从2001年底开始被招募来帮助摘取眼角膜。每次手术后，安妮的丈夫就得到巨额的金钱回报。安妮的丈夫后来从合作的其他医生那里才知道供体是法轮功学员。2010年4月21号，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访美期间，安妮在华盛顿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指证中共在苏家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她表示，无论中共如何销毁证据，威胁追杀她，她愿用生命作证，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
主谋做这样的事情是犯罪，被命令执行做这样的事情也应该算犯罪，违反人类良知底线。如果是真的话，不管你是什么制度，你是什么政府，你是什么个人，你是什么集团，你是什么组织，都不能这样做。
据明慧网7月27号报道，在北京周边某市有一位肾移植者与一位法轮功学员的丈夫是好朋友。最近这位法轮功学员问他，你知不知道所摘器官是谁的？他说知道，是法轮功学员的，是一个23岁小伙子的。这位男士披露，他就医的北医三院当时有几十人同时做不同的器官移植手术，并且一批接一批的做。
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案开审的前夕，被薄熙来的妻子古开来毒杀的英国商人海伍德的母亲要求中共当局呢为海伍德的家人提供实质帮助。海伍德的遗孀王露露也要求古开来能够做出赔偿。那么法律界人士分析认为，由于薄熙来和古开来涉及江西人马政变以及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等罪行，而海伍德案与之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中共当局惧怕真相被曝光，所以海伍德家人是很难得到赔偿的。
美国《华尔街日报》8月12号独家报道了海伍德的母亲周日发布的声明。声明表示，海伍德被毒杀已过去一年半了，导致家庭失去经济支柱，要求中共当局给予补偿，并尽快对涉案人员，包括薄熙来在内的高官进行应有的审讯处分，以减轻海伍德被害后对家人，特别是对两个幼子的伤痛。海伍德的母亲还认为，由于案件涉及一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一些高级警官，当局在系统性的掩盖真相。尽管他一再小心翼翼地与中共当局接触，但一直未获得实质回应。13号，英国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透露，海伍德的遗孀王露露也一直在要求古开来向自己和两个年幼的孩子进行赔偿。古开来的代理律师李小玲说，海伍德的家人要求3000万元到500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北京律师莫少平指出，按照中国的法律，作为受害方的亲属，有权向犯罪分子提出经济和精神损失的赔偿。
因为你的犯罪行为导致受害方的家里面经济损失啊，包括直接经济损失，还有一些其他的精神赔偿的损失等等，都可以提出来。但是我说的赔偿一定是向为犯罪人犯罪分子向他索赔，是因为他的犯罪行为给受害方的家庭带来的经济和精神上的损失。
去年二月，王立军潜逃美领馆，泄露了古开来毒杀海伍德等丑闻。随后，海外大纪元曝光了古开来是薄熙来和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等江系政变圈的核心人物。薄熙来和古开来还被指称涉及活摘器官、非法在国际贩卖尸体等罪恶。海伍德因帮助薄家向海外转移资产，被卷入他们其中，因此被灭口。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曾引述消息报道，海伍德死后两天，古开来与王露露曾在重庆一咖啡馆见面，由武警守门清场。据说里面传出古开来的抽泣声。这次会面后，王露露接受了海伍德酒精中毒死亡的结论，并同意不经验尸把丈夫的遗体火化。那么，为什么王露露又提出赔偿要求呢？
现在呢，古开来、王立军呢都被判刑了，薄熙来呢，也已经要公审了，在这个时候呢，他提出这个问题呢，有可能重庆方面呢，当时可能底下达成了一笔交易，但是这笔交易是不是履约了，现在都说不清楚。然后现在呢，他可能看到这几个人都被判刑了，在政治上呢，在中国他们可能就没有势力了。不可能他起什么作用了，所以说他现在呢提出来。
赵月明分析，海伍德家人能不能得到赔偿很难说，因为在博古两人的案子中，贪腐的数额被中共减轻很多，而且都是黑钱，应该会被收为国有。此外，赵月明还认为，如果海伍德因为参与盗卖器官等被灭口，中共惧怕真相曝光，更不可能做出赔偿。
因为海伍德已经死了，从海伍德嘴里是什么也说不出去了。薄熙来案件当中把三个大罪中共主动给他隐瞒起来了，现在只剩贪污受贿、滥用职权了。真正说是政变、篡党夺权，然后这个镇压法轮功，进行活体摘除，进行贩卖，中共已经给主动隐瞒起来了。
去年八月，古开来被控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薄熙来案也很快将开庭审理。还有媒体报道指称，周永康目前也被中共立案调查。